我们今天讲十字架的最后一讲，就是十字架神学。什么叫十字架神学？就是从十字架认识神。神学之所以为神学，不过就是认识神的学问而已。马丁路德说，神学是生命受救赎体验的学问。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得罪了神，我们的生命被神救赎，整个的体验是我们人在这里体验，而在这个体验过程中间，我们就在体验中间来认识神。所以神学如果离了生命的道路，就变成理论了，变成知识了，就没有价值。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一会儿我要解释。我们讲神学从启示讲到现在已经讲了这么多内容，为什么要说唯独十字架？其他的不是神学吗？不，其他的神的神性、神的全能，我们讲的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人论，这一切都在十字架里头让我们信。一个人如果要想成为神学家，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死，经历过生，经历过受咒诅的过程，然后他被神救赎过来，他的爱归向神，他的心归向神，智慧赐在他身上，使他认识神，然后他才能真正懂得神，成为一个神学家。如果仅仅靠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阅读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辨能力就想成为神学家，你那个不是真正的神学家。所以一个真正的神学家和今天所谓的神学家是完全有区别的。十字架为什么是神学的顶峰？因为十字架是神救赎的顶峰。神的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这些罪人救出来。神的救赎的计划是神父神自己所制定的，借着耶稣基督来体现出来，借着圣灵来成全。整个的救赎计划的顶峰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一切，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去寻找真正的神学和对神的认识。离开了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找不到真正的神学，也不可能对神有真正的认识。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知道的。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念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们？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一段话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子和父的关系。这子和父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应该说，在耶稣基督 成为人以前，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的；在成为人以后，圣父、圣子、圣灵仍然是三而一的，只是加上一条，耶稣基督有了人性。所以在他的神性里面，与父是三而一，父在他的里面，而他的人性里面又遵从父的旨意，走在父的里面，父又与他同在，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是第十节所说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同时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哎，这句话就叫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成为人以后，父住在他里面做父自己的事。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呢？怎么体会父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他自己的事呢？又如何体会耶稣基督所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父的意思来做的？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也就是说，更深的让我们知道，父与子，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以后，父在他的里面与他同心同行，指教他，引领他，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父和他的观念看法在各样的事情上是这样的一致，以至于说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父里面的意思。他的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一致的情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约翰就做了一个总结，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于是我们就从耶稣基督一生看见一些非常奇妙的事，一方面叫我们看见他作为一个人怎样一生一世的走在世界上却不犯罪，怎样的一生一世去依靠父，怎样的遵循的父的旨意行，他与父是这样的一致，同时他在人性里面走在这一切的时候，又是既完全依靠神，同时也要去努力。正是因为他这样去做，于是我们就看见他给我们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初亚当怎样的犯罪得罪神，今天耶稣基督来却照样的走过，只有比亚当走得更艰难更辛苦，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于是我们就可以效法他。而从另外一方面，即便我们犯了罪失败跌倒，耶稣说，你已经在我里面了，我已经赦免你了，你全身都干净了，现在洗洗脚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是一次救赎，永远救赎。当十字架救赎你以后，你的所有的罪都在他的里面被洗净了，你的罪行被洗净了，你的罪性也在十字架里被他变更了。虽然我们还有一些，但是我们就看见罪性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不再是我们里面那个最大的我，已经被削弱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了，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我，这个新我用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好像是父在主里面，主在父里面一样的光景。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有信心往前走，以至于得胜。我们上次也讲过，当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那三个试探的关键性的意义，是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活，人靠什么活，人又怎样活。 当魔鬼在山上指着天下的万物对他说，你敬拜我，我就把这些赐给你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提出一个人为什么活，为谁而活。耶稣说，我为富而活，我不为自己活。当耶稣基督饥饿的时候，撒旦对他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只是靠父手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提出一个靠谁而活的问题，靠父而活，为父而活，靠父而活。然后人怎样活？殿顶上，撒旦说，你跳下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在神的面前，我绝不站在一个挑战的地位，对神的挑战，我永远是顺服的。怎样活？顺服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生其实都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十字架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从属灵的价意义上来说，他开始成为人，他已经背负上十字架了。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苦难，就是咒诅。十字架要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一个在本质上是一个被造的，我们不过是人而已。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我们自己永远只是一个人，我们不可能有神性。同时十字架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软弱。许多时候亚当就是总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十字架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人实在是软弱。我们常常说我们被十字架对付，其实就是因为十字架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过是个软弱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章才说，耶稣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是个卑微的人，降卑到了极点，降卑到了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走过的路，使我们充分的对人有了一个认识，使我们知道人不过是软弱的，是卑微的，是靠神而活的，是为神而活的，是顺服神而活的一个被造者。当我们看见这一切以后，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依靠神，去跟随他，去往前走。但是十字架除了这一方面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救赎。刚才我们讲十字架的救赎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定的救赎计划，而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成为罪。他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他的血才能够救赎我们，而且他又被挂在木头上替我们成为被咒诅。这一切我们以前都讲过，今天我们要再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神一定要定下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受死才能救赎我们？因为神只有这样一条路可以救，十字架的路是绝对的路，唯一的路。想要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罪大恶极，罪孽深重，没有办法的人，只有一个可以救赎的办法，就是代赎，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被咒诅的。因为整个的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只有一处提到这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其他的咒诅都跟这不一样，死了还要被挂在木头上。什么叫被咒诅？就是你犯了罪被石头打死，那么你的身体的死已经补偿了你的罪，但是当你被咒诅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与神的永远的隔分离。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当耶稣基督那天晚上是克西玛尼祷告的时候，他一再的说，求你把这位撤去， 就是因为当他看见与父的分离不仅是一次，完全可能是永远的分离的时候，他的痛苦到了极点。可是父却仍然决定要这样做。难道父是残忍的父吗？难道父仅仅在他的公义里面觉得只有公义才能救赎人，只有他自己的儿子替我们死才能赎罪吗？他自己的办法里面非常深刻的，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是来源于神的爱，他的完全的爱，他的绝对的爱，他的无限的爱，使他在创世之前，当他创造人的以前就准备好了他自己来替我们死。所以当我们体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十字架作为一个神救赎的核心，它不仅体现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神的慈爱，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真正最初的出发那是从神的爱里面出发，因为神完全可以不造，神造了人以后，人犯罪了，神也可以按照他的公义完全把人送到审判台前，但是他却要去救人，而他救人出于什么？出于他的爱。他怎样救人？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和神父神的关系既是三而一的，所以实际上他们我们叫做三位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本体三个位格，他们原为一。当子下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所代表的完全是父，他的那个代表不像我们今天说你是某人的代表，你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那个代表呢是他来了父就来了。所以圣经上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才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太阳我们看见它，使我们感受到它的光辉。当我们感受它的光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说我所感受的是太阳的光辉，我没感受太阳，因为太阳的光辉本身跟太阳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本体一个表现而已，而本体又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将它表现出来。所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耶稣基督在地上走过的这一切路都是父在他里面与他一同走过的。今天我们不能说当耶稣基督感受痛苦的时候，父在坐在天上安安静静的说是你应该去受苦，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架上的时候，父在天上说是这是我制定的，你只有这样才能救，当耶稣基督向他祈求说求你把这杯撤去的时候，父说不行，这已经定好了，你非死不可，是这样的一位父吗？不是，而是他定下的这个计划是要将他自己放在里面，不过借着他儿子去成为人，他自己与他的儿子同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当与他的父同行的时候，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父表明了出来。所以如果离开耶稣基督去探求神性的奥秘，就是绝对的错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这就是神的目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是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约翰说道成了肉身，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于是我们就知道当圣子成了肉身的时候， 不是父坐到天上他来到地上，而是父一直在他里面与他同行。所以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同时又说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这样的情形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父和子在神性里面的关系，父和子，父在子的人性里面与他的关系的一种微妙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神对父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十字架是救赎的顶点，十字架是道成肉身的顶点，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表明父的最高点。马丁路德说，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去寻找真正的神学和对神的认识。离开了十字架，你不可能知道你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为什么我们一再说唯有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叫他教也好，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的启示？因为这些想法绝对不是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是超乎人的理性的观念，就是因为它奇妙到了极点。下面我们就要再深思一个问题。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我们却为神的大能。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一件事情是愚拙的，是绊脚石的。格林的后书十三章说是一种软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可是又说这是神的大能。于是我们就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到底神的大能是不是如我们通通所想的，神的大能就是他的创造的全能，天地万物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从无造成有，叫死人复活，是他的大能呢？或是说叫红海分开，叫约旦河倒流，是神的大能呢？或是说叫我们这些灭亡的人信了他赐我们生命，神的大能呢？确实这些都是神。而借此在这些话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我们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人认为愚拙的，我们人认为软弱的，我们人认为卑微的，但是神却借这些软弱愚拙卑微的这些表现，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种极其残酷的一种痛苦，体现他的大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的大能往往隐藏在我们所认为软弱苦难逼迫等等中间，而这一切正好是神大能借着这些人看为愚拙的事情显明他的完全。所以有人讲神的大能就是软弱苦难十字架逼迫等等这一切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这一切是神的兵器，神借着软弱借着苦难借着十字架来作为打伤舌头的兵器，作为拯救人从死亡中间出来的兵器。这个大能是更加无限的大能，奇妙的大能，让人难以体会的。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的跟从我的时候，这些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一切都有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会遇见很多的艰难，很多困苦，很多不顺心的事，很多烦恼，这一切更显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一无所有来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的大能正在其中。 谁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学习认识我们自己，谁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谁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在软弱中去依靠他，从而得到能力。所以保罗才说，我有一个赐加在我身上，我曾三次求神父主把它拿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痛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这一段话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一段话，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叫我们看见的，就是你想经历什么，你先经历人吧，你先经历人的软弱、失败、跌倒、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看见自己人性里面实在一无所有，于是你就能够完全更多的依靠神，而神的能力正要借着这些表现出来。更深刻的来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拦阻了神？我们自己拦阻了神，神的大能本来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更自由的通行的运行的，但是我们的自我总是在那里阻碍神，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一个特点就是自高。当初这个自高以至于是亚当夏娃膨胀到一种以自我为神、抵挡神的地步，结果犯了罪。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蒙了救赎，我们这个新人是基督赐给的新生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还有罪性的残余，还有肉体的存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个作为人的一个自高的特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新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仍然是一个人，不是别的。神没有再给你造成一个神，神没有因为新生命赐给你一个神性，神仍然让你做人，只是一个新人而已。所以这个新人里面仍然有一个需要对付的，就是谦卑在他面前，顺服在他面前，看清楚我们人的本位不过是个被造的人。反过来，我们只有看清这一切以后，我们才能依靠神。于是看见人的这一切的软弱卑微与看见神的大能，就变成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想经历神的大能吗？先经历软弱吧。想认识神的大能吗？先去背十字架吧。今天我们遇见的这一切都有一个目标，就是神让我们因为这一切看见神的作为。所以马丁路德才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凌辱、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苦难等等等等，不过是神的兵器而已。当我们体会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心里得到一点安慰。所以刚才我们才说，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只有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才是基督，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真基督。真基督的唯一的标志就是他为我钉十字架，这一点我们要牢记在心。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十字架的谦卑微和羞辱中去认识神。神乐意用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神教导我们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21节念起，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有的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人以为愚拙的，体现在人以为一无所有的东西上面。而基督正是被人所看不起的，是以被神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正在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就显明得更加完全。神的智慧是神要在人以为愚拙、绊脚石、一无所有的这个十字架上显明他自己，好要人认识我们的这位神，认识他无限的爱、无限的怜悯。因为什么？因为他亲身来体验苦难，经历痛苦。所以刚才我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父确实没有带上肉身，但是父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不是一位旁观者，不是一位执法者，不是仅仅一位指导者，而是与基督一起往前走。在基督的苦难中间，父在体验苦难；在基督的软弱中间，父在体验软弱；在上帝的十字架受难中认识他，他隐藏在基督的苦难中。所以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他分受基督钉十字架的痛苦，他在基督里受苦。受苦是一件特殊的观念，在神性里面有他的一份。所以神造了人，神的爱在这里体现，神就要为他所爱的去受苦，这就是神的爱。我们过去对神的爱认识的太不够，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经过痛苦、经过苦难，担当我们的苦难，爱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仅仅自己在那里做，乃是因为他显明了父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父在他里面与他一起在这里做。同样的，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父怎么会到别的地方去呢？过去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不久，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叫诺斯底。诺斯底就曾经说过，是吧，上帝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与他同在，但是耶稣基督一钉十字架，上帝就回去了，于是就剩下一个人钉在那儿了，因为那个人担当了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父是如何的有怜悯，我们的神是如何的有慈爱。我们的神当他定义罚你的时候他就后悔了，当他鞭打你的时候他就忧伤了，是这样的吧。我们看一段圣经是一个比较最清楚的表明，因为我们不能领很多圣经，请看以赛亚书63:9，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在一切苦难中怎么样？他也同受苦难。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一切苦难中，父也同受苦难。同时弟兄姊妹也要知道，我在一些苦难中，我的父、我的主也与我同受苦难。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在那里背十字架。耶稣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乃是他背着十字架在我的前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父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十字架。 这叫做十字架的同一性。只有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曾经背过，今天我背的不是另外一个十字架，虽然这个十字架是神量体裁衣给我的，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耶稣基督那样沉重的十字架，而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根据我们的需要，给我们一个我们能够承担能背的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绝对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之外的另一个十字架。在基督升天以后，教父时代曾经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错误的认为啊，神既然是完全的不变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完全的观念和不变的观念就是一种静态的观念，静止的观念。但是如果神受苦，就说明神在变啊，神原来不苦，耶，怎么神会苦了？可见神在改变，所以神不会受苦。教父时代一直到这个很多年以来，到公元十四世纪的阿奎那时代，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不管是柏拉图的，不管是亚里斯多德的，他们的观念就是把神隔离开来，知识化，于是神就变成一个空洞的、抽象的，他不会变的，所以他不会受苦。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教父叫安瑟伦，这个安瑟伦提出很重要的一些观念，他也有一些错谬，他认为人可以经验神的怜悯，但是神性中间没有怜悯。好厉害啊，他怎么说？他说称神为怜悯是因为神拯救了可怜的人，赦免了得罪神的人，但是神你既不受任何对苦难同情的影响，所以你不是怜悯的，你只是表现出怜悯，而不是说你的本性中有怜悯。于是神就不怜悯了，神做了一切事情，但是这种事情是按照他的法则去做的，按照他的规律去做的，按照他的公义去做的，该做就做，他不去体验怜悯，不去进入怜悯，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一块儿。这是安瑟伦。阿奎那呢，就是大家知道所谓天主教神学之父，非常非常有名。他说怜悯只能把它看成一种效果，一种效果，懂得这意思吗？不是动机，而是效果，不是一种受苦的感觉。怜悯不是为别人的苦难忧伤，怜悯不属于神的范围。于是神能受苦吗，就成了多少年以来神学上的争论。我们的神能受苦吗？怜悯和爱又不可分，到底什么是爱也要深思了。安瑟伦也好，阿奎那也好，他们给爱下了一个定义，叫做什么？爱是向他人表达和展示关怀以及好意，这就是爱了。就是我只要帮助了你，不管我心里有没有这种爱的感觉，那我只要做了，这就是爱。明白这意思？不是我里面的爱是我去做，而是我做了就是爱。我里面可以没有爱，但是我去做了，因为按照这个原则我该做。所以这种爱是没有知觉的爱，是情绪上不受对方影响的一种爱。于是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了，除非可以相互分享痛苦和感受，不然能不能成为爱？大家对我这句话能不能体会？除非可以相互分享痛苦，相互分享感受， 不然就不是爱。我很有幸的一生中间体会很深，因为我们老伴和我们在多数多年中间，什么叫爱？现在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激情了，那种爱都是充沛的冲出来。我常常想，好像他在我身边就像我的一块一样。但是反过来说，分享痛苦、分享感受是爱的自然流露。爱就意味着对你所爱的对象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叫做分享他的苦。昨天我的胃有点不太舒服，结果得心就我们的老伴儿比我还难受，这叫做分享痛苦，分享感受。于是当父与主一起同行的时候，当父与主一起来造了人以后，父是不是在那里分享主的痛苦、主的感受呢？父叫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经历三十几年的整个的过程，来体会人的软弱、人的卑微、人的痛苦的时候，父在哪里呢？父叫耶稣基督去做个总结、分析、体验，写一篇汇报，做一个总结，然后说好，你坐在我的右边。还是说父与他一起来做，不过是子成为人而已。父爱子，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吧？所以父就分享了子的痛苦和感受，反过来子也分享了父的痛苦与感受，于是就在科西玛尼那一刹那成为一个焦点。父啊，倘若可惜，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依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于是才能在十字架上有那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神叫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难道仅仅是履行一个法律的手续吗？乃是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什么意思？因为他爱我。当他爱我们的时候，他就分享我们的痛苦，分享我们的感受。我们虽然沉沦了，与他隔绝了，但是我们被最煎熬的痛苦，我们浮在最泉下的那种痛苦，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时候，神比我们痛苦的多，因为他没有罪，他也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人成为罪。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才能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这一个转化是怎么转换过来的？他自己来成为人，替我们成为罪，他自己来替我们背负罪，替我们除去罪，同时他来品尝这个罪的痛苦。所以我曾经思想过，耶稣基督那天说求你把这杯撤去的时候，他的痛苦之一是因为一位无罪的成为罪的痛苦，那样一种败坏的污秽到了极点的东西，他从来都不会沾染的，今天叫他成为这个东西，这种痛苦有多大？另外耶稣基督因着承担的这个痛苦，就是我们成为义，但是他就面临着一个与父永远隔绝的可能，因为他成为罪。当他的人心里极其软弱的时候，虽然他知道三日后他要复活，但他极其软弱的时候，他仍然呼喊：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不要叫我永远与你分离吧。然而紧接着就是不要以我的意思，只要以你的意思，假如你的旨意应该这样成全，我就摆上。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耶稣基督的痛苦有多大。 马丁路德曾经有一点提，他说如果离开耶稣基督是去找天堂是找不到的，如果天堂里没有耶稣基督，天堂就变成地狱了。什么意思？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品尝属天的爱的滋味，属天的快乐和幸福的滋味，因为我在他里面。如果没有他，天堂与我有什么用啊？我不是要天堂啊，我是要我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叫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因为他